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慈爱的母亲，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位一位刚强的母亲。主啊，我们今天已经长大成人，我们已经或做了父亲，或做了母亲，但是不管我们多大，我们在母亲的面前永远是她所爱的孩子。主啊，来祝福我们的母亲，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求你来与他们同在。主啊，也让他们在过去岁中所遭到一切的艰难，从你的爱里边得到安慰。哈利路亚，祝福他们健康、平安和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母亲节的信息。我来到丰州教会已经七年了，我们教会成立七年，我讲了差不多七次母亲节的信息。每一次讲到母亲，我们都说不完的话啊。但是当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海外的留学生，我们不能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遗憾啊，我们很多的遗憾。其实母亲节我们应该请母亲吃顿饭，对于在母亲身边的孩子，这个一点都不难。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很难，尤其对于我啊，我二十多年这个没有请母亲吃饭，这个我不能回国，那么他也来不了美国。当然有一段时间，在2003年11月份，我的母亲在东南亚啊一个海岛跟我在一起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对我来说终身难忘。昨天我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博客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我很难过，我一直在为这个人祷告。我不知道可能这个人他一生中他心里会带着很大的一个遗憾或者伤害。他不喜欢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残疾人。我们常常喜欢母亲，我们或者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的父亲母亲能给我们长脸。我们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母亲或者他们长得不好看，或者他们有残疾，或者他们贫穷，或者他们没有文化，我们心里边会多多少少有的时候觉得在朋友面前很丢面子。今天美国的孩子不都是如此吗？我们有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他不会让你见他同学的，他赶紧把你推回去，你赶紧走回去，回去你不要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他们丢脸了我的一个朋友说，有一次送女儿到了学校门口，女儿就把她往回推，推她就急了，说为什么你要推我？我把你送到教室里我再走。她说你不能进来，你丢人。爸爸说丢什么人？女儿说你英文讲的跟人讲的不一样，英文讲的不一样，你中文还不如我呢。爸爸说你中文还不如我呢，跟我还不一样呢。我在中国长大的，我当然跟你讲英文不一样，可是我把你带大了，我把你弄到美国来，我送你上学供你念书，你竟然瞧不起我。我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他瞧不起他的母亲，是因为他的母亲一只眼睛。他说母亲每一次来到学校，我都非常的不知道，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时候同学不太懂事情，大陆的同学也是经常的拿他母亲的缺陷来嘲笑他，说你有个瞎眼的妈妈。所以他就特别不能见母亲，也不愿意爱自己的母亲。后来他结婚了，生了孩子，他赶紧就移民到新加坡去了。到了新加坡，他就不再给母亲写信，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母亲最好。他不敢告诉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是一只眼，他又不敢告诉他的孩子他的奶奶是一只眼，他尽量就忘记这个母亲。有一天他家敲门，他一打开门，母亲来了，到新加坡来看他来了。结果他开门的时候是他的儿子先出去的，儿子一见到一个瞎眼的老太太吓得就哭了，他就出来说你来干什么，你看你把我儿子吓得。这个妈妈就流着眼泪说我找错了地址，对不起，我把你的孩子吓着了，走了。过了一年以后，有一个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他留给你一封信，这封信附在后边你看一看。 他当他看到说妈妈已经去世了，他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再也不要看我这个丑陋的妈妈了。可当他打开信，妈妈写的信说，儿子对不起，那一次我去新加坡看你，把你的孩子吓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日日夜夜的思念你，想念你，我要走了啊！医生说我没有几天的日子。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妈妈长得不好看，妈妈眼睛不能看见，妈妈是一个盲人瞎子。为什么我这只眼睛不能看见？因为小的时候你生下来你的眼睛就有问题，后来妈妈把眼角膜让给了你，让你今天可以看见。这个文章写到这里，作者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相信这个孩子他没有爱过他的妈妈，因为他看见妈妈丑陋，可他不知道妈妈是为了他那个眼睛才瞎掉的。妈妈的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神的爱以外，最大的爱就是母亲的爱。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母亲？因为他们生养了儿女，他们也教育了孩子，他们把儿女当作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如果一个人连母亲他都嫌丑，这个人他不配做人。我们可以看到人今天的世界人心多么的败坏，人们都是按照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所能看到的荣耀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我很感谢主，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边他看着你都是宝贵的。哪一个人不管我们多么污秽，不管我们多少的罪恶，不管我们多么骄傲，也不管我们多么富足或者贫穷，在神的眼中你都是一样的孩子。我常常想到我母亲，想到父亲的时候，我就懂得我们做儿女的在父母的眼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讨喜悦还是不讨喜悦之分。有的孩子虽然他这个很贫穷，可是他讨父母的喜悦，可是有的孩子很富有，他却忘记自己的父母。你想，这个做父母的最喜欢的是那个讨自己喜悦的孩子。我们今天来读一段经文，我们这段经文看耶稣基督怎么面对他的母亲。有人说基督教是个不孝顺的宗教，因为这个基督教不让拜祖先，基督教不让在祖宗坟上烧香磕头，所以基督教是不孝顺的。那我们看到佛教孝顺吗？释迦牟尼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就走了，告别父母，一封信都没留下，一句话都没说。而且释迦牟尼离家出走的时候是他媳妇生育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释迦牟尼没有爱，一点爱都没有，没有孝顺。他没有告诉父母说我走了，他应该承担父母交给他的责任。你已经养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应该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没有尽到。你看到耶稣就不是啊，耶稣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第19章，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七句话如果你信了耶稣了，那当然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晓得。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都是与他的救恩有关系，与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他的门徒留下的让我们所做的使命有关系。 可是还有一句，七句话，有一句关于自己母亲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三个玛利亚站在十字架旁边。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以后，那个门徒就把他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在最后的留下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生身的母亲。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是圣灵感孕，耶稣不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所生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结合所生的是在罪中的，我们有原罪犯罪的可能，祖先的遗传。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圣灵通过感孕让一个童女玛利亚所生。打开你的 program， 今天的 program 打开，每个人看一看，拿到了一张没有啊？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叫什么颜色呀？粉红色。母亲，看看使徒行经，看到没有？第三页使徒行经找到没有？我信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段话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精髓。我们为什么写在这儿？那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耶稣是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后边我们就不用读了啊，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你们阿不阿门？阿门的就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子，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当然耶稣有人性，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所以我们也叫他神子，我们也叫他人子。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是因为他死里复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是因为他为我们啊受苦，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所以这是因为他不是人，他就不能死。那我们等读到即使耶稣在人的本位上，他也完成了他做儿子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上帝的救恩，他走到了十字架上。可是他还是忘记不了地上的母亲，他对他的门徒，那个所爱的门徒是谁啊？就是写这卷书《约翰福音》的那个门徒约翰啊，他对他说的。他为什么对他说？因为那些人全跑光了，你知道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留下了这个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做了叛徒犹大，另外十个跑了，还有一个叫彼得的，天亮之前鸡叫之前三次别人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说我不认识他，他不认主。那么唯有一个叫约翰，写约翰福音这个门徒，他没有跑，他扶着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啊，还有格拉巴的妻子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哎呀，所以叫玛利亚好，我喜欢这个 Mary 这个名字好，都是耶稣喜欢的，而且他们也爱耶稣，对不对？都跑光了，剩三个玛利亚在十字架前面，对不对？这三个玛利亚都在看着耶稣受难流泪，因为他们有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生了耶稣， 你看你的儿子在上面十字架上受那个苦难，能不难过吗？对不对？另外两位是爱耶稣的人，有一个是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的玛利亚，对不对？他们在耶稣身上得到过医治，得到过爱和救恩的。所以这三位玛利亚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了母亲，他就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个不仅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约翰是非常体贴神心意的一个门徒，我们称约翰叫做爱的使徒，你们，所以约翰福音也好，那约翰一二书也好，约翰写的启示录也好，那都是讲爱的，所以我们称约翰为爱的使徒，爱的使徒。所以约翰听明白了主的意思，他就把耶稣的母亲啊带到自己的家里边去，一直到他见主面的日子。那他同时也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人子的角度，他是何等的孝心。他没有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故事，因为妈妈的丑陋，一只眼睛，那只眼睛他不知道，因为妈妈不愿意跟你说。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的孩子，你的母亲为你做的很多的牺牲，他不愿意跟你说，你可能不知道啊，不知道。有的时候你对母亲的那种误解啊，你觉得母亲啊唠唠叨叨，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母亲唠叨唠叨。我记得我有一次十八年前我来美国很想妈妈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极道追踪》，你们看过没有？没看过就别看了，没什么意思。刘德华演的，宋楚红，这两个人留学日本，刘德华演那个男主角的妈妈就不断的给刘话，他一听妈妈打电话他是不接的，因为妈妈啰嗦，但是他有安森敏逊，安森敏逊里妈妈就给刘话说，儿子啊，哎呀，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啊。然后那个宗楚红演的女主角正好躲在他那里边没地儿去，这宗楚红就一个演员就想妈妈，非常的想母亲。是宗楚红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吗？知道吧？不知道告诉你们啊，基督徒。然后他俩演这个屋里的对话，他泡个泡面给他吃，他就听着对话，他就因为他要切个艾斯米逊嘛，切个是谁留话嘛，得得得得得啊！最后妈妈的话啰嗦，哎呀，天冷了，你穿什么衣服啊？我再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说一大堆。他说烦死了。这个男主角说，儿子说烦死了。这个女主角就掉下了眼泪，说：“我如果有这样的妈妈，我幸福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有母亲在身边的人呢，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人。今天孩子们小的时候啊不太理解，孩子们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悖逆啊，对自己的父亲母亲那是最不敬的，就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我那个时候也是啊，我也同样，我十八岁就离家出走，对不对？那我跟我爸爸有不同意见，我妈妈有不同意见，他们给我介绍个对象，他们喜欢我不喜欢，对不对？他就逼迫我。那逼迫很严重的，那个是我是从年轻开始就遭遇逼迫，先是家庭的逼迫，我是敢造反的。我妈妈我爸爸怎么逼迫我？一病就在医院里住一个月不出来了啊，然后我那个给我介绍那女孩妈妈是医院院长啊，她说她病很重，活不了多久了，只要我同意病就好，那哪还这么简单呢？这骗谁呀，对不对？我们都是有知识的，十七八岁，十七八岁人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想是不是？我们都走过，对不对？秀海你十八岁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你比你爸你妈都有能力，对吧？等到七十七八岁觉得自己啥都不是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会变得越谦卑，对吧？因为十七八岁他读的是高中，什么都读了，都知道个皮毛。等到你二十八岁的读的是博士，就知道一点，就变得谦卑了。 你看一28岁的生化博士，他绝对不敢说我是物理这边他大声说话，他也不敢在文学上大声说话，不敢在哲学上大声说话，因为他不懂了，你知道吗？可是今年17、18岁的孩子什么都懂，我那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就知道我爸没事，我就离家出走了。我爸现在活着好好的，感谢主。不懂事，那个时候确实不懂事。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已经跟我爸爸认罪了。我说爸爸，当时我听你的就好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对他的母亲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看这个动词上，我今天分享三点。第一点，看你的母亲，看什么样一个母亲呢？看一个带着使命感的为儿子受苦的母亲。玛利亚与其他的母亲不同，是她还有个使命感。我们今天做母亲的有没有使命感？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这孩子是上帝交在我们手中，让我们来教导把他抚养成人的？还是我们把他当做我们私有的财产，他所有得到的好处都是为了荣耀我这个母亲和父亲？我们让儿子孩子好好念书，学钢琴，学小提琴，学大提琴，学单簧管，学什么长笛啊，学吉他，不学就揍打，对不对？然后搞不进哈佛我们就觉得很丢人，是因为我们没考进去吧，对不对？我们希望儿子考进去。你怎么没考进去呢？你怎么不会单簧管呢？你怎么不会钢琴呢？你逼儿子学这些东西，对不对？这都是孩子是自己未来的影像，希望能够一代超过一代，对不对？一代还比一代强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把老妈推到沙滩上。谁说的？这是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对吧？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他们比我们好。可是我们觉没觉得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他要做什么事，他要学什么，不是为了荣耀我们做父母的，乃是为了荣耀神。一个母亲应该有从神来的使命感，明白？所以耶稣让我们看他有使命的母亲。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因为玛利亚在生耶稣之前，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是圣灵天使来到玛利亚的身边，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子，你这个一个很大的祝福要临到你。我们打开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一打开就是看到玛利亚是一个童女，处女，还没结婚呢，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已经许配给约瑟了。所以在许配给约瑟的时候，突然天使说你要怀孕，这不吓死了？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肚子大了，别说在当时，在今天都不行，你知道吧？当然今天有人不知道羞耻，怀着大肚子就还挺乐的，没结婚，没拿结婚证就怀了孕了，自己还觉得挺骄傲，知道吗？所以我们这做父母都很担心。我有个朋友打电话说，哎呀，我在洛杉矶，我那朋友打电话，他的女儿啊就谈恋爱谈得挺疯的，这经常跟女孩好。他说你说这怎么办，我老担心没结婚咱们就成外公了。你这个，哎呀，这我说我给你祷告，你别担心，把你的女儿交给父亲，交给上帝，否则你真的就成外公了。有一天你外公不是外公，你有一天是父亲，孩子交给你养，他当念大学去了，因为他在高中，你知道吗？很多这种情况，知道吗？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如果你没有结婚，你怀了孕，那你就麻烦了，没人敢要你了。不说你可能，如果那个公会要行使他宗教的律法的话，他可能要查出这个男人是谁，把你们俩一同用乱石砸死。你今天你到伊拉克，你到伊朗，到印度尼西亚，甚至马来西亚，你看看那些信回教的人，他如果没有结婚之前怀孕，他要经过回教的法律，男的要打鞭子的，对不对？那鞭子，那一鞭子下去，不是我们中国的鞭子，你知道吧？赶马的鞭子，一鞭下去打晕了，腿就站不住了，而且那个耻辱的那条痕迹永远留在你的屁股上。打鞭子人是专业的打鞭子的，每天不干，天天就练这种东西。打得又准又狠，还伤不到你骨头， 告诉你，不要以为随便来，那不可以的。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边，玛利亚面对着多大的压力，所以他说不行啊，我不行啊，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天使临到了他，玛利亚讲了一句是我们感动的话，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他是有使命的，人类的救主要从他的身体中出来，他知道所面对的使命是什么，上帝要使他完成一件大事，完成一件大事。所以他与其他的母亲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为了这个儿子，他也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在约翰福音19章25节说，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时候，玛利亚他心里作何感想？33年，这个孩子他从小把他带到大，这个孩子到30岁时开始走出去传扬上帝天国的真理，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他钉死那里边，他心里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痛苦。一个母亲，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母亲比玛利亚所受的痛苦更大，你敢说吗？你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没有。你说今天不钉十字架，可是你的儿子上刑场了吗？没有。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的孩子都不错，不仅没去刑场，我们很多连派出所都没进过去，去了当所长了，可能是差不多有，但是没去，我们很感恩。可是玛利亚她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羞辱，所以当我们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受到这样的羞辱，她能够经受得住，是因为她有使命感，她知道这个她所生的这个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救主。路加福音1章26节到38节记载很清楚，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告诉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就生，因为圣灵感孕。那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办呢，但是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他的荣耀，他要心尊主为大。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要常常的把心看到我们的神，说我的心尊你为大，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感谢主。路加福音2章34节到35节，耶路撒冷的有一位祭司叫西面的，玛利亚把孩子抱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讲了一句预言，他说这个孩子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你自己的心也要像刀一样的被刺透，像被刀刺透一样。你看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哎呀，我们如果抱这个孩子，当时被牧师这么一说，我们吓死了，你知道吗？对，你抱孩子到我这儿来，我给你祝福，我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是你心像刀刺了一样，你说算了，别要了，赶紧送走得了。这孩子，但是玛利亚没有，她把这孩子一直带大，很感谢主，这就是母亲，一个带着使命感的母亲是多么的不同。一个带着使命感的母亲，她就能够经历患难，经历苦难。我们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你们年轻的已好多了，像我这一代人啊，我这一代人，我们的母亲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前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聊了2个小时，感谢主，现在打电话也不花多少钱了。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想母亲打电话，我一个月打300美金的电话，都够租房子了，我那租房子才200多块钱一个房间，可是我给妈妈打电话，给家里打电话用的这个电话费一月300多，那时候1分钟1块美金打电话。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 internet， 我们这个联网就可以打电话，还有 QQ 啊，还有这个什么小镜头可以对着妈妈说话，她在那边流泪，你这边也可以流泪，反正就擦不了得了，对不对？我侄儿来美国时，他妈咪跟他说，跟我嫂子说话，他在哎呦哭，我一进屋看这俩哭，我就生气，哭什么呀？他说想妈，我说不挺好的吗？你妈那么年轻，怕什么呢？对不对？你还能回去，你哭什么呀？哭掉眼泪。后来理解了，理解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今天很感谢主。妈妈给我打电话就说， 哎呀，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这一代妇女啊是最不幸的，真的那一代妇女是最不幸的。刚结婚的时候，旧社会啊，我妈妈结婚是1930几年吧，1940几年，那旧社会的时候，那妇女哪有什么地位啊？儿媳妇那在婆婆面前大气都不敢喘，尤其在我们东北，婆婆公公吃饭的时候，儿媳妇连桌都不能上，站着旁边伺候着，吃完了你再吃点剩饭就不错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东北的女人她们有一个盼望，就有一天熬成婆婆，我也让你伺候我一次，我坐在这儿你给我来盛饭。因为东北人盛饭很有意思，尤其这个东北还有那个满洲人也很多的，那个那叫什么呀，满族人吃饭的时候，这个人家这个婆婆公公这个吃完了一盛光了，这个饭底下就一勺就得放上去，出来婆婆把那个筷子往那个碗上一横，哎，说我不吃了，然后你就给捡下去。妈妈也盼望那一天，等她盼望那一天，感谢主，新社会了，儿媳妇儿工作了，还得给儿媳妇儿做饭，对吧？还得给儿媳妇儿带孩子。还得给儿媳妇打扫卫生，我们家四个弟兄男生，四个媳妇儿，他伺候老大，伺候老二，伺候老三，到我的时候伺候老四，对不对？哪个不是啊？我的女儿小雪是我妈妈带最长的一个孩子，带了10多岁，对吧？不仅最后变成了老妈子，哎呀，所以我妈妈说我们这一代妇女是最不幸的，大不幸。我说感谢主，你这代妇女最感恩的，因为生养众多。今天谁能生七个呀？对不对？不让你生了，就给你一个中国大陆，让生现在也不生了。很多现在你看，台湾鼓励生育，日本鼓励生育，很多国家再不鼓励绝种了，知道吧？不生了，大家都不生孩子，自己玩自己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新加坡也是不生育。新加坡是有祖屋，男生女生都有房子，男女平等吧，所以一打架都回自己的家去了，离婚率全世界第一高。我们中国大陆离不了，就那么一小房，往哪儿跑啊？对不对？顶多跑到沙发上去，睡两天腰疼了还得回来，对吧？跑都跑不了，所以这个新加坡男女都有房子，所以离婚率极高，所以现在他们在中国引进，已经引进了100万，所以我们新加坡分堂发展特别快，因为他们人不够，他们不生，马来人就拼命生，印度人拼命生，所以新加坡的颜色从黄色开始变成黑色，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中国引进100万，反正我生不过来，我从中国来，对不对？他们很怕华人的权利丢掉了，因为靠选举嘛，对不对？所以中国引进100万，总共300万人口，从中国引进100万，你生吧，你还能生多少？生也没中国来的多，中国来的人家中国来了又接着生，对不对？100万变成200万，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有使命感的母亲，不管她经历多少的艰难，她心里都是喜乐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讲看你的母亲，我讲第二点是看你坚强的母亲。我告诉你，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男人是坚强的，我告诉你，男人是最软弱的。男人的坚强，坚强不过女人，因为那个坚强里边有一种叫做耐力，这个耐力来自于爱和责任。我跟你讲，男生是最能闹脾气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你看你的丈夫总觉得他长不大，对不对？他比你大多少，你都觉得他长不大，他要比你小，那你就更惨了，所以我辅导一些婚姻，我说你先生多大呀？说跟我同岁。哎呀，我就想那你惨了。有的时候小2岁，我那更惨了。因为我们东北有句话说，找大的吃馒头，找小的吃拳头，对吧？这个因为男人的心理的成熟度没有姐妹早，也没有姐妹成熟。两个18岁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女生就比18岁男人成熟很多。他想问题想的也细很多，所以我们很多男生长不大就在这里。所以母亲是坚强的，你想想你母亲从小把你带大多么不容易。我想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七个孩子，那个时候你七个孩子，你把7张嘴给我喂饱了，那得多大本事啊， 而且一个比一个能吃。你说咱们教会谁最能吃？青少年嘛，对不对？我们还没等吃饭呢，两大盘他们造光了的那会儿。那小孩最能吃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十六七岁孩子一直能吃超过你一家人吃的。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吃过多少馒头？十二个馒头。你们吃过吗？没有吧？我还没吃饱呢。十二个馒头，到生产队去产地去，回来早了，炊事员在那儿煮馒头，蒸馒头，蒸馒头。因为我还算轻点点的点长呢，算多少算个小干部，对吗？看我回来说你饿了，那真饿坏了，眼睛冒金花。三点钟，凌晨三点钟起来下地锄地去，因为所以有时候师母教我说你要干活你得注意点知识，这锄地上我说你别教我这个，你根本就没干过，你教什么？你那书本上的。他说这知识，我说那不对，那我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人，你别教我这个没用的。三点钟起来，天麻麻亮，东北三点钟就天就亮了，下去锄地，苗都看不清。你不要说那个时候知识青年呐，不要说那时候锄地，大太阳底下我都认不清苗和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城市来的哪懂什么苗草啊？见着反正小的锄，大的留着，你知道吗？就咔咔锄，最后队长一看说：“你把苗都锄掉了，草留下了，对不对？见着那个什么那个麦子叫韭菜，这个我们都是这样子吗？你们能分辨清吗？”所以缠到十点钟回来的时候，累的，哎呀，那简直累死了。那炊事员就给了我六个馒头，六个刚从锅里拿出来，一块咸的都没吃，一捏就没了，两口就一个，两口一个，吃完了大家下地回来，我又吃六个。看到没有，小孩能吃的。你说我们家七个孩子，我妈怎么能给我们供饱啊？我爸爸一个月的薪水54.5块，我还记得很清楚。54.5块是多少钱啊？54.5块人民币哦，对不对？平均我们家九口人加我奶奶10口人，一个人5.45块，5.45块。今天给你5.45块人民币，你干吗？对不对？很困难啊！我们家上学是花家六个一起上学，学费一个学期3块钱，交不起啊，交起学费，所以我到学校很没面子，你知道吗？老师一交学费说谁谁没交学费，跟低头，对不对？你下礼拜跟你妈说能不能交啊？低头，哎呀，觉得特不好意思。那个老爸老妈真没本事，让我们在学校丢人啊，你知道吗？真的丢人。我记得有一次搞合唱团，我指挥，我那比苗哥指挥的好了，苗哥中央音乐学院的，我那时候也算不错的了，我是音乐不错的。我在小学中学我都是演男主角，演过杨子荣，像不像？李永琪我演过，对不对？他们都是演小鹿酱什么之类的，我都是演高大的光荣的人物。所以让我指挥，没有毛蓝裤子，毛蓝裤子白球鞋，哪儿整去啊，你知道吧？我姐把她那毛蓝裤子给我，这边开口了，到学校笑死你，那男生更笑死你，穿女生的裤子笑死你，打死我都不穿，你知道吗？弄双鞋蓝的，我三哥拿毛笔那个白粉笔涂白了，说演出就那么一下子下来，就我一跺蓝了。哎呀，你说一个11、12岁的小孩，那觉得真的是家庭贫穷是很丢人的事情啊。可是我是真的是很爱母亲的，我的母亲也很爱我。母亲知道孩子是爱脸面的，也希望孩子们好，把孩子打扮漂漂亮亮的去上学多好。我们今天有这条件，那是做不到。你想那时候的母亲跟今天的母亲比多难呢？你们今天做母亲有什么难的？不就孩子不听话吗？还有什么？对不对？不听话打两巴掌不就完了吗？美国不要打啊，这个我这回中国打去。美国打了就麻烦了，有一个孩子在美国，爸不听话，爸爸打一下子，报警了，爸爸抓起来了，罚款6000，坐了一个月的牢，从监狱里出来，买张机票带儿子上飞机，台湾飞机，长荣，一上飞机开始揍，飞机一起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我打死你。所以美国不能打，回中国可以打。这个， 我记得那次妈妈没有办法，但是我妈妈养了三头猪，啊，十几只鸭和鹅，三十几只鸡，所以我妈妈是陆海空总司令哦。我小时候就帮她拎猪食啊，去割鹅草喂鹅呀，她那鹅都认识我们家大鹅，出了我不叼，来邻居来呱呱追，小孩都追跑了，那里鹅很厉害，抓人咬人的。我妈妈就把一头猪，很小，才130斤，我们家的猪能长到500斤。告诉你啊，我们家一年一头猪，冬天全吃肥肉，就是，所以说我妈妈的功劳。130斤的猪还没长大呢，舍不得卖的，我妈妈就我们两个带大，我们俩弄不动。我爸当然不同意，趁我爸上班，没看见，我们就找几个小孩就把那猪给捆上了，那个车子就推去喂去。下大雨走一半，那时候哪有什么柏油马路啊，全是那个泥泞的路，那个车子一陷进去就上不来，我在后边推，12岁，妈妈在前面拉，我就看那个绳子深深的就勒进我妈妈的肩膀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就为了一双鞋嘛。卖完了，妈妈带我去我们县唯一的一个第一百货商店，国营的，一圈的白鞋，网球鞋，篮球鞋。妈妈说：“你看哪一双，你随便选。咱们今天有钱了，猪卖了，妈妈给你买个新鞋。”我挑了一个最便宜的，一个网球鞋，3块钱，我还记得。刚才那首歌说，妈妈的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妈妈信主了，常常的认罪，一给我打电话就说，妈妈对不起你们，小的时候让你们也没有吃饱，也没有穿好，有的时候还打你们骂你们，你们惹了祸。哎呀，我生7个孩子，我这一个爱分成7半，亏欠了你们，不像你们现在2个孩子多好，你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在我的脑海中怎么回忆，我都回忆不到我妈妈打过我的场面，一次我都没有过。我说，妈，我们7个孩子在你的身上得到的爱都是100%的一个完整的母亲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母亲是坚强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不太感觉。可是在一个如果战争年代，如果贫困的年代，你看到那个母亲有一口饭她要给儿子吃，她所有的苦难她要自己去承担。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住着一个母亲带着2个孩子，当他们吃食物的时候，大家就乱抢啊，乱抢，这个母亲抢不过男人的，孩子也小，也抢不过大人的，当别人抢过去，他们两个到他们跟前就剩了一个馒头啊，一个馒头，这个馒头为什么别人没有抢，是掉在了别人撒尿的地方，里边有尿水还有粪便。这个母亲把这个馒头捡起来，把外边的皮扒掉，把里边干净的分给2个孩子吃，她自己吃的是馒头的皮。这就是坚强的母亲，这个母亲是天然的，不需要教的。我相信世界上任何的母亲，不管别人看她怎么坏，在她儿女的身上都是合格的，都是合格的，因为这个母爱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赐给人类一个除了他的爱之外一个最大的爱。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是牧师，你说母亲的上帝爱大过母亲的爱，那是一定的，我的人生体会就是如此。不是母亲不爱你，是母亲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我89年的时候，我被全国通缉， 我的母亲是爱我，她还有办法吗？她能帮助我吗？她唯有暗暗的流泪，她没法帮助我。可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神，神的爱每一天帮助我，与我同在，神的能力每一天复辟我，让我面对不管前面什么的艰难我都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我有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说神的爱还是胜过母亲的爱。第三点，我们要看年迈的母亲。我们今天母亲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国内的我们亲爱的母亲。我盼望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多多的关心她，能回国夏天一定要回国去看望你的老母，带他们去吃饭，什么好吃吃什么啊，给他们买衣服，送给他们钱，不要以为父母不缺钱，不缺钱也要给啊，不给是你的问题啊，他不用那是他的问题，一定要给钱啊，给钱让他们手里不要要宽敞一点。我父母手里有钱啊，父母教会奉献，我妈说我每次去都奉献300啊，这个因为我妈妈那个教会是个农村的乡下的教会，老百姓没什么钱，所以我说你奉献奉献，多奉献，坐计程车去教会，这个走路走不动，我给你出钱打的。妈妈说，妈妈有时候很注意给我，怕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说牧师的母亲老去打的去教会不好，所以我妈妈都是走路啊，走路去。今年84岁了，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中国人说73、84这是个坎儿啊，所以心里有点害怕。我说别怕，咱们信主了，信主了，神领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什么坎儿都没有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84、90岁都没事，94都没事的，84急什么呀，我还没回国呢，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别怕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晚年的母亲，晚年的母亲最大的特点就需要儿女的安慰，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打电话给他们。如果你的母亲在旁边啊，每一天对他说一句我爱你 I love you， 这个不难的。其实父母常常对我们这样说，我们也常常的要对父母说，其实父母非常希望孩子们在心中啊，他能够爱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像我这个年龄还无所谓的啊，爱不爱我有神爱我没关系，可是人年老了需要人安慰，需要儿女啊常回家看看，有一首歌对吧，那就常回家看看。写一封信，爸爸妈妈不懂 internet， 不会上 email， 不会写 email， 不会上网络，写一封信。我觉得在美国如果母亲节之前你能够寄回一封信去，妈妈能看到你自己写的字，因为她熟悉你的字，小的时候可能她教过你写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封信，这封信写下我们孩子的情况，家庭的情况，报告一下的平安，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给你做一次，给母亲做一个早餐或者晚餐。今天早上我们儿子爱人给他妈妈做的早餐啊，早上起来就煎鸡蛋去了啊，做个然后把这个面包烤了，把这个臼子打好了，打的果汁啊放在桌子上请他妈妈吃啊，这个我觉得很好，这个母亲心里会得到安慰。晚上我们再请她吃顿饭就完了，对不对？这个母亲节早上没做的，今天晚上还来得及，赶紧弥补啊，或者请出去吃。不过今天餐馆是挺满的，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今天的餐馆，美国的餐馆，美国人很重视母亲节的。你今天不定位，你根本没有位置的啊。我们中国人都不太重视，所以去摆酸味了，对不对？摆酸味不是对啊，我们弟兄的餐厅，去就去，感谢主啊，或者送一束花啊，陪他一天，听他讲讲你小的时候的糗事啊，千万不要跟妈妈算账，今天不要跟妈妈算账，今天母亲节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不管母亲有哪些或者你觉得对不起你的地方，你都不能在今天谈。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常常有时帮妈妈干活，干了活了都是妈妈让他干什么活他都记着，这小孩子比较会记账。然后呢记完了，他有一天跟他妈妈算账， 他说给他妈妈一张纸，上面写着妈妈欠我寄信2毛5分钱啊，对不对？这我给你花的邮票，对吧？这个听妈妈的话10块钱，按时做功课15块，给妈妈倒了一次垃圾20块，给妈妈剪了一次草50块，加一起多少钱？妈妈，这个月你得给我这么多钱。妈妈呢，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跟他算账。12岁，我跟你算账，你付得起吗？付不起，儿女千万傻的跟妈妈算账，聪明的不会算的。妈妈怎么写的呢？阿丁欠妈妈的债，细心养育12年，免费。患病期间日夜看顾，免费。12年每日3餐，免费。12年每天晚上为你铺床洗衣，免费。总计免费。儿子12岁也懂事了，看了不好意思了。母亲给我们的都是免费，世界上有一些免费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是上帝给的。我们所享受的空气免费，如果你没有空气，你今天不可能生存，这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的。这是上帝对每个人，阳光免费，母亲的爱免费，这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纪念我们的母亲。像以弗所书6章3节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哈利路亚，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不会得上帝的喜悦。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吧。这首诗歌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是个唐朝的一个诗人所写的啊，《游子吟》啊，好像是孟郊，是孟郊吧？孟郊写的诗，所以把它谱成曲子了，很好听。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一起来起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一起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母亲，让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母亲的怀抱是最温暖的，最安全的。当我们今天长大了，让我们对你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你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母亲，也让我们的母亲在晚年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爱、接纳、永生、健康、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圣灵浇灌下来，求你的爱浇灌下来，临到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母亲，不管我们是年迈， 还是年轻，你都把那个教养儿女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们，给他们圣灵的能力，给他们从你话语领受的教导，也用你的话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遵守你的道，到老都不偏离。哈利路亚，祝福。我们也为国内的母亲们祷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的国内的亲人，祝福我们的母亲与他们同在，让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主你的爱与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在一起，永远的不分离。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有一天在天国我们会在一起来敬拜，来尊崇，来赞美。愿你得荣耀，愿我们的母亲得安慰，得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